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到教会，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出黑暗入光明”。我不知道大家第一个脑海里想到的经文是什么？我想很容易的就把这段这个主题跟这个彼得前书二章里面讲到的，就是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其实我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段经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借用它的这个题目，这个几个字来代表我今天的主题。那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谢谢你再次透过诗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你的话语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发酵，像那个芥菜种子一样，好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茁壮，好让我们的行为不是只有吃进去，而是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活出来。恳求恩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妹，我们请同工帮我换下一张。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东西，water slide。有哈，有哈，好玩哈，我也很喜欢玩。我只能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好玩，很爱玩这一些。我们家女儿就遗传到我。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芝加哥念神学的时候，我去了 Six Flags，所有的游乐设施我没有一个没有玩到。我没有玩到，还玩了两三次以上。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以前多疯狂。那如今带着我女儿去 Six Flags 的时候，很多游乐设施我都是只有看着好就好，其他的就看着女儿在上面玩得很开心啊。那到底我要表达的"出黑暗入光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要表达的就好像这个滑水道，你从外面看，你可以知道它的走向一目了然。但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它怎么走吗？其实你不知道，就一个昏暗的环境在里面，你眼睛只有看到，哦，接下来要左转，接下来到右转，你看不到终点，是一直要滑到终点的那一个点的时候，才看到前面有一个光，咻就跑出来了。其实我要表达的这个"出黑暗入光明"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哦。那我们的人生在什么阶段会有这种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下一张 slide，你有没有这种选择性困难的障碍？有，我告诉你，我也有，我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家最没有这个障碍的就是师母，她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她不会有这么样的困难。但是我是非常严重的。那举个例子来讲，那每逢年过节，我的丈母娘常常就捎着我们这些女婿回去，一群小孩子，一个家人，她就煮好多好多丰盛的菜。每次当要开动的时候，我都是最后一个才吃饭，我才动筷子。那不是我客气不想吃，而是菜色太多，我不知道要从何开始。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呢？那其实反而是我家吃饭很简单，由于我父亲安息得早，那我弟弟很小又跑去读军校，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妈妈两个人。所以有时候我妈妈爱煮就煮，不煮就算了。等到她煮的时候，就两道菜，有时候再加一个汤。你要么不是吃这道菜，就是吃那一道菜，我根本没有什么选择，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太会去选，到底要选哪一个，选哪一个。那其实我的生活小确幸，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小确幸"这个词吗？我现在发现到，我现在一个小确幸就是跑去 Whole Foods 买那个盲盒。我跑去买盲盒，师母说："哇，你发现你的兴趣了哈。"那因为真的很便宜，我也很喜欢。不是每次都买，买了之后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等到你拿出来的时候，哇，就感谢赞美主。后来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叫 Special Food，买回家一去，哇，看到里面都是好高级的 cheese。结果一打开来，我们家都没有人敢吃，越高级的 cheese 哦，味道都是越臭。 虽然很好吃，但是我就放在冰箱。虽然看到名称都觉得很棒，可是你没有的选择了，你就只能接受。那有些人会觉得做选择有什么困难呢？事实上，有时候做选择真的不太困难。就好像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选这个经文，我就没有选择性的困难，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但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选择到底是什么呢？是关于一个人生面临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做的那一种选择。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可能遇到一些特殊的阶段，要你去做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这个就好像你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到底要往前走，往左或往右？你选得好，你就觉得接下来就一帆风顺。可是你选不好，有时候一走下去，你就开始怨天尤人，当初我为什么要选这些事情呢？那有时候这个就好像连续剧里面演的，有时候看到家里有长辈病危啊，开刀，如果开刀他的生命就可以维续下去，有时候不开，但是医生又跟你说他开刀，他身体年纪太大，你又不能开刀，到底是要开刀还是不开刀？这样的连续剧戏码常常在演。可是当我们遇到这种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那我记得我们结婚后第一次搬家，那后来我们不知道搬家要怎么弄，找搬家公司，后来教会有弟兄姐妹分别推荐我们，总共有两家搬家公司，一间是主内弟兄开的。那这个主内弟兄开的这个搬家公司，他居然没有提供箱子，他就跟我们说，你去那个市场要那些剩下的箱子回来自己打包。那另一间公司，搬家公司，他就不是主内弟兄姐妹开的，就是一般的搬家公司，但是他有提供很多箱子。那因为那时候还有在工作，所以我就在想，考虑一下，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花太多时间找，为了搬家找这些纸箱。后来我就选择了这一家搬家公司。结果他把纸箱送到家里看的时候，我一看那个纸箱，哇，乖乖，上面每个纸箱都写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因为他不是主内弟兄，他上面绝对不会写哈利路亚。他上面写的都是那些佛教的用语。哇，后来我就买了更多的胶带，把那个四个字贴住。做完之后，我就心里好后悔，说主啊，我为什么不选当初那家主内弟兄姐妹开的？那为什么要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出黑暗入光明呢？有时候在人的一生的抉择当中，你常常会觉得不知所措，自己好像陷在一种黑暗里面，你看不清楚周遭的环境，当时候你也会很害怕，生怕自己不小心做错了一个决定，就会产生的重大的影响。就好像刚刚我讲的那个故事，因为我贪小便宜就找了那一家搬家公司。特别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以前我们会觉得啊，我就这样做就好了，可是信了主之后，我就会开始想，神，你到底有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选这条路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呢？有时候在这个阶段，我们祷告神，寻求神，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经历的过的人，你会发现奇怪，神怎么都不告诉你答案。每次我看在教会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哇，那个话语给他的亮光，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可是往往轮到我自己的时候，什么上帝也不透过圣经跟我讲话，祷告也不应许我呢？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进退两难，好像你人陷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呢，选自以斯帖第十章。其实我很喜欢透过圣经的故事来作为分享的主题，毕竟我们整本圣经呢，大概有四成以上都是故事性质，那特别是故事可以引起人的共鸣，引起互动。那圣经的故事也常常跟我们的生活故事息息相关，那神透过这些故事来跟我们来阐明人生的道理。更多的时候，其实神不单是透过故事来阐明人生道理，而是希望神借着你我，神在我们身上所做出来的生命故事，去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谈话，来传福音。 那以斯帖，我们一卷大家很熟悉的故事，皇后以斯帖当时候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做抉择的时候，到底她要做抉择还是不做抉择呢？我就在猜想，她做了，她如果不管做和不做，有三种可能。如果她不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百姓死，她自己活得很开心；或者是她做了，自己先死，百姓也跟着死。最后她做了，自己没事，百姓也没事。她是面临到这种三种的，到底要不要做和不做，有这样又有这样三种的后果。所以当她开始要做出决定之前，她自己也陷入到这一种黑暗的困境。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来看，以斯帖到底是如何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来先看下一个。虽然大家很熟悉这卷书，不过分享之前，我先带大家先快速跑过这个以斯帖。第一个，这卷书呢是记载在善居，记载是一个善居，圣经唯一的一卷书在谈善居犹太人的经卷啊。那什么是善居的犹太人？就是没有住在以色列当地的犹太人。那什么到底是善居呢？只要以我们华人而言，只要你不是住在中港台三个地方之外的海外华人，全部都是善居的华人。哦，你我们都算是善居的海外华人，或者是称为海外华人。那前阵子我还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研究了善居犹太人的这个历史。我归纳海外的善居犹太人有三个阶段，就是这个图上面写的，他会从昌盛，接下来面对逼迫，接下来就面对逃亡，或是赶快搬家。那美国其实是犹美国的犹太人其实是全世界犹太人居最多的地方，甚至比以色列还多。那为什么犹太人美国的犹太人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提供的环境相对是比其他世界的这个地方还算安全。但是前几年的2023年的10月7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发生了战争。结果就造成全球反犹声浪越来越高涨，同样的，美国的这个地方反犹的势力主声浪也越来越多。那前几年，我们家女儿她的球队上有一个同学，他们是犹太人，我师母就听到她父亲在跟别人在聊的时候，她分享到，其实他们是从 Michigan 刚搬过来的。那她为什么要特别是从 Michigan 搬来芝加哥这个地方？这是因为现在 Michigan 附近的穆斯林越来越多。我看到教会的网页也有参加去 Dearborn 的穆斯林短宣。那他住着那个地方，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穆斯林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关系，相对的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多。对于当地的一些犹太人的生活已经受到威胁，所以他就决定带着全家找到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纵使犹太人他的历史已经在一个很平稳发展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会接下来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逼迫。遇到这样的一个逼迫，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离开这一个地方。那同样的，以斯帖的这个故事也涵盖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当时候的犹太人住在波斯帝国，特别是苏珊城算是犹太人波斯帝国的首都，在这里面很多工作机会，犹太人很会赚钱等等，我们都有知道这样的一个。可是当他们在一个平稳生活的时候，开始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哈曼要决定灭这一个种族。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就已经接下来要面对逼迫的这件事情，他们是不是要来面对逃亡？好，第二个，这个以斯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再看下一个。这卷书要告诉犹太人一件事情，他们要经历超越时空的神。我们都知道这卷书里面一神这样的都没有提到神这样的一个字，因为犹太人当时候一直认为神一直是在耶路撒冷，他绝对不会离开的他的宝座，他的城市。可是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认为神就不会帮助他们。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看到，神在这里面虽然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他们都仍旧可以经历到神的救恩。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第三个要看到的就是这卷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面对困境的时候，神会开路。其实犹太人在这里面对到的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虽然人在外邦，不在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只要大家同心一起寻求神，就会经历到神如何开路。啊，最后一个就是这卷书，也就是现在犹太人过一个欢乐、最欢乐的节期，就是普尔节的由来，就是从这卷书开始。好，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是，重大的事件往往都是它的发生，往往都是人生抉择的开始。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事件是什么呢？其实是发生在以斯帖的第三章里面。那这第三章谈到什么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当时候这个波斯帝国有一位大臣叫哈曼。那哈曼三章八节讲说，哈曼对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灭绝他们，我就捐1万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奴的人，纳入王的府。于是王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就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那从刚刚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当时住在波斯帝国的犹太百姓而言，当时最大的重大事件就是因为哈曼。其实原因是什么？只是莫迪改不跟他下拜而已，他就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仇恨。后来他就趁着他的职务之便，要求亚哈水鲁王灭掉这个帝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最后亚哈水鲁王居然也同意他这样的一个提议，甚至授权让哈曼自己亲自处理。其实对哈曼而言，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即将面对生死，要逃往何处？其实他们已经定居下来，在这个地方很久很久，大概多久呢？其实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一直到这个时候，已经大概是100年的时间了，大概有100年的时间了。那在这段时间，他们就已经在这边安家立业了。如果这个时候开始已经面对生死之际的时候，要往哪里去逃呢？波斯帝国这么大，有127省，往哪里跑都不知道。那如果确定要逃，连夜逃跑，其实对他们要放弃了很多很多东西，其实情何以堪？那前阵子我有机会跟一个我们家孩子，他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我们在聊天，他就跟我分享到他朋友的爸爸的父亲。他是算是立陶宛这个地方的犹太人。那在他父亲5岁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的姑姑跑到他们家去，就跟他讲说：“你们有谁要跟我一起移民到美国去？我帮你资助所有的费用。”哇！可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在一战在前后的那个时间，大家那个立陶宛都还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家里就出现了两派，一个想要去美国闯一闯，一派就是想要留在这个继续下去。那这个朋友的爸爸的妈妈，就是他的曾祖母跟曾祖父，一个想要到美国，一个想要留在这个地方。后来家里就最后决定开会了，就是决定他们家整个都，这个朋友的爷爷最后决定要去美国。那原本为什么他们会家人不想要去美国呢？是因为他们在立陶宛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好，感受不到有太大的张力。那最后他们全家最后就决定要搬到美国来。那没想到没有多久，纳粹就进到立陶宛。我就可以去查，在立陶宛这个国地方，有90%的犹太人惨遭屠杀。那后来这个朋友慢慢大的时候，他的父亲带他回去故乡去看一看。 他父亲到了立陶宛这个地方，他依稀看到了这个街道其实都没有变化太多，居然还有一个女尸还可以认得他，因为他的轮廓还记得很像他的曾祖父。那后来这个女士是当时候唯一全村唯一一个幸存的生还者。往往人安定下来都不愿意有太大的改变。那我自我的祖父从我的祖父从我祖母安息之后，他就一个人都住在德州。原因是他虽然台湾是他住最久的地方，但是他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搬到美国来跟我姑姑一起住。他一直到我30岁的时候结婚，我爷爷还刻意从美国回来台湾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虽然我叔叔希望他可以留在台湾有家人照顾，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回来美国，因为他习惯这边的生活。所以要一个人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在这样的一个以斯帖的故事当中，我们要看到屠杀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它是一个坏事。那其实人生重大的事件不见得都是坏事，也有好事的时候。但不论是发生好事坏事，其实都要提醒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在神的手中。那什么是人生中重大事件的决定有像是好事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换工作，到要换什么工换工作还有结婚一样。其实不管哪一个重大事件是好事坏事，其实是神在预备我们进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前几天我们家哥哥终于高中毕业了，其实我们蛮开心的哦。其实我们先前他也是面临很多申请大学等候通知的压力。那一开始他很担心没有学校要他，因为他毕竟他来5年，马上要追到美国小孩的这个英文程度，他其实压力蛮大的。那后来我感谢神哦，有几间学校邀请他，有决定要录取他，他就开始很骄傲了，我可以选择学校了。到底要怎么选择学校？那有的学校有补助的，有的有补助很多，有的补助很少。那他自己有的学校名声不错，有的学校他觉得还可以。但有时候去那些名声不错的学校，我们在想说他真的有办法毕业吗？去一些学校全部补助他会开心吗？其实我们父母都没有跟他做太多的意见参考，但是我们有分析给他听，让帮助他去怎么做选择。其实这一件事情，选择大学是他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个重大的事件。那我自己人生也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我父亲肝癌病危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决定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这个其实当我回到上帝面前，其实我发现在这段时间都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预备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不妨大家也想想看，你过去人生重大的事件有哪些呢？这些重大的事件对你人生有哪些改变？当你回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其实神在这背后为你铺了很多路在这当中。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二个，当你每次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这过程有时候往往都是会举棋不定。我们来看4章1到3节在讲什么。第一节这样讲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第三节这样说，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深度。其实我相信当以斯帖听到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也是相当相当的不好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要找亚哈水鲁王。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已经很久没有被王召见了，那到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 冒然被去找死找王，其实有时候他也自己跟莫迪该讲，去也是死路一条。如果王没有伸出金杖的话，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举棋不定的情况是，第一个，你当下是不知所措。你不知所措，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其实，人往往在举棋不定的时候，也好像是陷在一个黑暗的困境。那人为什么会在这种重大的抉择当中会举棋不定呢？有以下有这几点哦。一个就是不知所措，就好像今天的这个故事一样，当哈曼的诏令下来的时候，犹太百姓不管是看到听到，一定会吓到，当下都会不知所措。这是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应该算是第二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是比之前埃及法老王做的事情又不太一样，毕竟法老摩西的历史更久了，没有像这里记载的这么详细。那我们从这些以斯帖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百姓大大的哀哭、禁食、祷告、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圣徒。那第二个不会举棋不定的原因是，他没有把握，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未来会是怎么样，没有把握接下来日子会怎么样继续发生。要逃走，就像刚刚讲的，波斯帝国这么大，要逃往哪里去？还是要逃到更远的地方？第三个会举棋不定的原因是，他害怕失去。那我们有提到，好不容易刚刚有提到，犹太人在这边已经有居家、成家立业、儿孙满堂，过去辛苦所拥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因着哈曼的私欲，这些过去所拥有的一夕之间全部都会失去，不但会失去财产，也会失去家人，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更辛苦的、更痛苦的是第四点，这时候人们会开始质疑神在哪里。这仿佛好像我们这个以斯帖的故事，你前面看不到神在哪里，可是你后面又看到，你又感觉到神就是明明在这里。可是当你在黑暗的那个困境的时候，往往会觉得神在哪里呢？那我记得我当时候离开牧养的侍奉，预备要开始走宣教道路的那个阶段，那个刚开始的那个时间，我好像自己也是处在一个黑暗期。在那段时间，我们家有三个学生，除了两个孩子上学之外，师母也在神学院念书。那离开的教会侍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已经开始没有固定的收入，那当时候的学费、房租、生活费对我们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那刚离开教会侍奉的时候，师母就建议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那我当时候就开车到一个海边，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凉亭，坐在那边祷告了好久好久。那祷告了好久好久之后，发现祷告完我压力更大，我心里都不知道怎么办。上帝，你怎么不是为我说话？我其实越祷告，我心中越不知道，那种压力都真的没有办法释放，心中也很多的困惑，心里在想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虽然当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健康因素决定要离开教会的侍奉，但是离开教会的侍奉接下来要该怎么做才是一个重点。那后来也有牧者跟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教会呢？这因为当时候这间教会其实是教会的经济能力算不错，其实跟着教会去做宣教，其实你后盾很好啊，你为什么要离开呢？然后也有牧者就说，你赶快去找某某教会，去那边他也可以继续支持你。其实听完之后我心里更沉重，甚至在那段黑暗的时间，我就跟师母在讲说，我要不要回医院去上班，也可以这样，日子也可以这样子继续过下去。其实在那段时间，就像自己也是传道人，我也坦白跟大家讲，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困惑，我的信心也没有这么坚强。最后要跟大家谈的就是， 抉择的挑战是否在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接下来我们来看4章13节和14节，也是我们刚刚今天我们的长老带大家念的这个经文，是34节这样讲说：莫迪盖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其实当你在困惑，在黑暗的之中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事实的提醒。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神透过了莫迪改跟以斯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点醒了以斯帖，让他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个，当他做出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以斯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没有贸然的去做，而是首先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要求所有的犹太百姓，还有以斯帖旁边的宫女，跟他一起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专心来寻求神。第三个，当你做出了决定，来寻求神的之后，你就要有勇敢的心往前迈进。这时候，当我们就可以看到，在4章里面，当他们专心寻求神之后，以斯帖就有勇气的到王面前去见亚哈随鲁王。这时候的他，他有从天上来的勇气，有从神来的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去让亚哈随鲁王知道他的请求，去犹太百姓请命。最后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神在背后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那预备什么呢？其实从以斯帖的故事当中，当以斯帖和百姓一起禁食祷告的时候，王神也在预备亚哈随鲁王的心。首先，那在5章里面呢，当亚哈随鲁王愿意见以斯帖，答应皇后的邀请的时候，在5章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一天王半夜睡不着，叫人家念历史给他听，听一听就发现，哎，怎么没有奖赏莫迪改呢？结果在这个故事，这段的小故事里面，他就发现他要来奖赏莫迪改，因为莫迪改发现有人要谋杀他的阴谋，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在这件事情当中，也不知不觉的让哈曼丢尽了颜面。其实神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同心寻求神的时候，神也开始预备了很多很多的事。那刚刚跟大家分享我离开教会牧养侍奉的这样的情况，也提到当时候的那种压力。那后来有一天师母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他就说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他说，难道美国的钱没有比台湾大吗？意思是什么？美国的金在这边的消费金额会比台湾少吗？这句话就提醒，就是说，哎，神在当初我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神不都是供应了吗？这3年多的学习，钱从哪里来？都是从神来的。难道你现在离开教会的侍奉，没有收入，神难道不供应吗？后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就没有这么紧张了，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了。其实我们从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当时我们住在台北，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段。那我们所住的地方，那个房东过去是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是我们牧区的会友。那他很慷慨的让我们房租少了一半。 那更奇妙的是，在那种大家都知道，在大都市里面停车是很辛苦的。我住在那一栋大楼，也有另外一个弟兄免费提供他的停车位给我们停，我就省去找了这些找车位的麻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困黑暗的时候，我们发现觉得神怎么没有预备？不是神没有预备，而是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去面对新的改变。一旦我们面对好新的改变的时候，其实你这时候才会发现神都早已预备。其实我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故事，我就不分享了。其实这个每一个故事，我们细细数来，都是神对我们一家恩典的记号。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其实现在对我们一家而言，在这个抉择的黑暗当中，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不只是一次，甚至有好几次。那我们也不是只有这些刚刚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体验我们也经历了好多好多次。就连这一次，我们第二次再次回到芝加哥来，我们当时候也陷入一个选择的黑暗。那我最当离开教会之后，我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宣教差会。这个宣教差会在我差派到宣教合场的时候，一直非常不顺利。那原本是希望2018年就到 Evanston 那边服事，结果因为签证的关系，一直都下不来，一直都被拒绝。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差会在美国办公室的问题。后来在那边等候了好几年，差会又决定了把我们要差派到另外一个说英语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那等到我们澳大利亚的签证拿到了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当时候 COVID 就大爆发了。拿到签证一个礼拜内，澳洲都就封 lockdown 锁国，没有人可以进去。哇，我们心想说：“神啊，你不是好不容易让我们拿到签证，为什么还进不去？”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面临到一个选择的一个黑暗期。最后有一个资深的宣教士的同事，他就建议我们用一个学生的身份回到美国来，一边服侍一边进修。也就是因为呢，他这句话，我们也祷告了。当我们祷告，我们就试着这样做。真的很奇妙。当我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属灵伙伴跟你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这样做。从我接受到学校的，从学接受学校的同意书，一直拿到我的签证，其实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完全完这件事情了哈。那当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更发现神也预备了许多许多的事情。那更奇妙的是，神还跟我让我们在跟一位二在201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犹在匈牙利参加犹太短宣，那是因为要认识我们的未来的合唱，我们全家都去。那我们中间有3天的时间，从匈牙利搭火车去维也纳，在这个火车上是我们夫妻第一次认识的，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犹太朋友老奶奶。我们就成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好朋友。没想到来到芝加哥，我们又再次相遇。这个情，我们每年都会一直见面，这个情谊一直维持到现在。其实这些都是神所预备的。那现在我们夫妻也是面临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抉择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现在不会觉得好像一直困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是要定着那个光去看。虽然你暂时你看不到光，但是神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诗歌，主是一直发光的，是照亮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办法一直定着神的光呢？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也不是这样一气达成的，而是过去一次一次的操练中，神一步步的带领。这个过程虽然会很辛苦，也会很困惑，但是每一次经历过，都会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与祝福。我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倘若你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多西北的很多学生，当你要毕业的时候，你也即将要面临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抉择，你是要继续读书，还是要就学？ 这个都是你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盼望你也可以来经历这位奇妙，这位神，他有这样的一个奇妙带领。你等候在黑暗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或长或短，终究我们要保持有一个盼望，因为神最后一定会带领你出黑暗入光明。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同在，也谢谢你的带领。主，我们人生有很多抉择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心里不焦虑，帮助我们可以定睛的在你身上。虽然暂时好像没有答案，主，等候也是你要我们去学习的。当我们等候的时间，求主再一次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慌乱，不着急，而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你，经历你那个平安，经历你的信实，好让我们在最决定的时候可以看见神与为我们所预备的光明。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